兄姊妹平安啊，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那启示录十二章一直到十九章，是论到神旨意施行在地上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这个属灵征战，也提到黑暗权势至终会面临的审判。他是用你可见事物背后的那个属灵因素的角度来叙述。那过去我讲的，比方启示录六章一直到十一章，他也提到神旨意怎么样通行全地，但他是用你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些情景，用这样的角度来叙述。所以当福音他大有能力的往前，神让各样的灾难临到地上，是要催使人可以醒悟悔改，而神的百姓他受印，对不对？可以蒙保守。启示录十二章刚刚我们所读的一开头提到的这个妇人，是指着真以色列人。所谓的真以色列人，就是敬畏神、对神的应许充满盼望的那些神的百姓。他们呢，为着人能够得救赎，他们发出那种疼痛的呼叫，他们不住的在那里呼求神，因此带下了耶稣基督。那新旧约时代都有这种人，他们好像一个妇人他受产难，一个妇人受产难生下孩子呢，他们是受祷告的产难生产之苦，就带下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妇人在生产前可以指着旧约时代期盼弥赛亚来的圣徒，那生产之后是指着教会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先知以赛亚他论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比方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他这样讲，他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你看得出来旧约时代把神跟人比喻做夫妻的关系，神是以色列百姓的丈夫。神借这个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也讲，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新旧约时代所有那些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记不记得雅各六章十节形容那个心腹是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所以真以色列人代表真以色列人的妇人是那么的美丽明亮，她头上戴着十二星的冠冕，冠冕代表得胜，十二星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这个妇人是象征新旧约时代的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得胜者。接下来老约翰又看见天上现出的异象，就是有一条七头十角的大红龙，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红色是表示他很残暴，七头十角是表示他很有能力，通常那个角就是代表能力。他有七个头，即便头受了伤，生命仍然会存留的。他会在下一个世代用另外一种姿态出现，而他戴着冠冕，表明他想要跟 万王之王争这个王权。那这个龙的尾巴它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形容它很有能力，它影响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堕落。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它生产以后要吞吃男孩子。这就说明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大希律要杀婴孩，想要杀掉这个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撒旦呢想办法要攻击他，所以这男孩就是指耶稣基督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也是出自诗篇第二篇，有提到这件事。诗篇第二篇的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说那时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成为万王之王，他在锡安圣山作王。那主耶稣道成肉身，他降生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好像再生出来。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刚刚我们读到九节提到复活的基督，他正是要用铁杖打破那个敌对的权势，就跟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提到的一样，他用铁杖辖管万国。可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这是指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宝座。然后呢，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神所预备的地方，被养活1260天。那这个龙本来是要逼迫基督，可是没有办法伤他，就转而逼迫教会。所以妇人就是代表教会，他在旷野神所为他预备的地方被养活。我想那个最重要的属灵的意思是指教会被保守在那个神同在的隐秘处一段时间。教会是在灾难中成长，环境似乎可怕，但是我们继续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主的荣耀常常四围环绕我们，我们可以隐藏在主的荣耀中，好像觉得我们被封起来被保护起来。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伤我们，仇敌找不到我们，肉体也没有办法麻烦我们。就像主他为挪亚预备了方舟，又像但以理在外邦被狮子被丢进狮子坑里头，但是他不受损伤。也像门徒他们在公会权势威胁底下，他们关紧房门，忽然复活的主显现来站在其中，他们的心就安稳了。而且主亲自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告诉我们的。是启示录提到许多的灾难，七印七号七晚一灾比一灾更严重，但是万事万物并不是失去控制不可收拾，不是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有允许才会发生的。所以圣经里头预言的这些灾难目的就是要警戒人类，神的审判即将来临，神掌管万事万物，除非神允许灾难发生，否则没有一件事会超出他所定的界限。神早就告诉约伯，这就是他的作为，神可以把海水关闭，安门和栓止住那个狂傲的浪，他叫光普照地的四极，把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有雪和冰雹是为了降灾，为打仗和征战之日预备。神叫雨水分道，定地的尺度和天的定力，不使天上的瓶倾倒， 为闪电开路，使风分散遍地。这是约伯记38章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儿女不需要害怕灾难，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可是神呼召他的儿女，神又会管教他的儿女，神警戒他的儿女，你要留心这些预兆。对于那些真心信靠神的人，神已经预备了藏身之处，而且圣经上有应许，诗篇34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所以如果你信靠神，你并不需要害怕灾难，反而可以用充足的信心说，我的神正借着这些事在发出他的话语，在彰显他的能力。我只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一直的隐藏在主的同在中，连魔鬼撒旦也在神掌管之下，就像对约伯一样，神准许撒旦在物质上、身体上伤约伯，和他不能够夺走约伯对神的信心。所以魔鬼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即使是出信者也能够用耶稣基督的血还有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雅各书4章7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接着开口赞美抵挡魔鬼，我们用神的话抵挡魔鬼，我们夸耶稣宝血的得胜，魔鬼就必离开逃之夭夭。我们就是继续专心的追求神，从早到晚顺服神。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神，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害怕魔鬼撒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胆怯的心不是来自神。其实魔鬼做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人害怕，但胆怯的心不是来自神。我们要除去胆怯，因为提摩太后书1章7节很清楚的讲，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好不好？你跟隔壁人讲，不要怕，只要信。路加福音21章25节还有28节，他也讲，他说那个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而且呢，人的心是惶惶不定。可是一有这些事，主说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阿们，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愿主快来。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12章第7节到17节。启示录12章第7节到17节，7到17节，请大家一起读。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去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侍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天上有征战，而天使米迦勒是被神派来捍卫百姓的神百姓，这样可以让神百姓在大灾难中得保全。那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还有属龙的那些使者征战，结果龙输了，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他冲破死亡，他升天到父的右边，他已经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从此呢，魔鬼撒旦在属天的境界中再也没有地位，他被丢到地上，就成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他也提到，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有好几个称呼。首先说他是大龙，大龙是表明他的残暴，他是杀人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这里又提到他就是那一条古蛇，诱惑亚当夏娃犯罪，表明他的诡诈。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说，他想要使人失去那个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那魔鬼这两个字就是表明他的邪恶跟污秽，而撒旦的意思是抵挡者、敌手、对头、憎恨者、控告者，就是表明他要抵挡神跟神的旨意。所以撒旦他要控告人，他不愿意人变好，他只是要定罪人，让人良心软弱。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在世上散布各种迷惑，就是要使人远离神，离弃神，投向他的阵营。而龙跟他的使者从天上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他把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赏给人，而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运行在那些信靠他的人身上，使人靠着主的这个大能大力做得胜者。基督的国度就降临在那些尊主为大、尊主为王的人身上，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基督跟我们分享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可以继续靠着耶稣基督把撒旦践踏在脚下。那圣徒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且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们甘心舍己，完全顺服主。那耶稣基督一升天，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了，教会领受圣灵的大能，就可以伸出能力的杖来在仇敌中掌权。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神的仆人以神迹奇事他们见证神的道，驱除仇敌的作为。而我们得胜是借着自己所见证的道，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做什么，我们是见证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有关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成就的一切。我们能够得胜是借着羔羊的血。所以主耶稣他成为软弱，他舍弃了自己，他按着神的旨意顺服到受死流血，却成为最伟大的能力。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可以夸羔羊宝血已经得胜。那么第九节到第十节提到，这个撒旦从天上被抛了下来，所以他现在来到地上，天上的权柄已经被粉碎了，他天上的权柄被粉碎，可是他仍然可以在地上操权，所以他在那里张牙舞爪地叫嚣着，因为他知道他作恶的时间很短， 至终他会被毁灭。所以那条龙就是魔鬼撒旦，他来到地上以后就逼迫那个生男孩的妇人，就是逼迫教会，逼迫那些真实爱神的圣徒。因为那条龙他借着伤害母亲就间接伤害孩子，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受损伤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受损伤。记不记得复活的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保罗他是迫害教会，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很清楚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迫害教会的举动就是在迫害耶稣基督自己。那当龙逼迫妇人的时候，有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叫他可以飞到旷野躲避那蛇，在神所预备的地方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这是你特别提到大鹰的两个翅膀，在旧约当中一直也提到鹰的翅膀，所以这个鹰的翅膀是象征上帝那个扶助的膀臂，那个提携神百姓的膀臂。比方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神对他的百姓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又说，我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他提到那个 母的老鹰，他展开翅膀在训练那个小鹰飞，小鹰下下来的时候他就如鹰这样两翅扇展在那里接取雏鹰。所以神在引导他的百姓，训练他的百姓。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说，神的百姓如果等候神，他们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个如鹰展翅上腾，有人这样诠释说，他们乘坐在鹰的翅膀上向上飞腾，信心和爱心就是他们的翅膀，直到他们超越云层再向天上高处飞升。所以他把这两个翅膀比喻作信心跟爱心，是教会是借着信心跟爱心得胜。西元三世纪有个学者叫希波律陀，他把鹰的两个翅膀看成是耶稣基督呢，他在十字架上双手展开来，他说鹰的两个翅膀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双手伸展开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借着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而得胜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坏的希腊的君王叫安提阿古伊比反尼，他统治的时代当中呢，犹太人就是为了守律法还有敬拜独一真神而被处死，因为这个狂人安提阿古伊比反尼不准他们守律法，不准他们敬拜独一真神，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被处死。所以有许多虔诚人他们就逃到旷野去，为了寻求正义，他们甘愿逃到旷野居住，很像这里的妇人逃到旷野。还有呢，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人攻陷的，在这个日子还没有来临之前数年，人们经历了恐怖的残杀跟革命的动荡。当时有见识的人都预测灾祸随时会来到。那尤西比乌是基督徒的历史学家，他提到说，这次灾祸之前呢，好些虔诚的信徒得到启示，神就指引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横越这个约旦河到比利亚，然后他们住在一个名叫佩拉比拉城里面，他们也是逃到比较偏远一个旷野比拉城。而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也这样跟门徒讲，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应当出来，出到哪里去？最好出到旷野去。所以老约翰在异乡中看见妇人飞到旷野，教会逃到旷野去。那旷野是一个孤寂的地方，所以早期的基督徒生活是孤寂的，他们必须跟那个异教的世界分别出来。许多基督徒他们需要孤军奋战，可是他们处在这种孤寂的时刻，主与他们同在，主赐下诸般的恩典，够用的恩典。所以这个妇人被养活1260天，就是一载两载半载。还有启示录13:5也提到受任意而行42个月，他在那里跟圣徒征战。所以其实这都是指着同一段时间。所以仇敌在那里迫害神百姓的时候，教会会被保守在神的隐秘处，然后呢，蛇就在妇人身后吐出水来，像河一般。你知道旧约当中苦难跟破坏常常用河水大水去表达的，例如32:6，他这样讲，32:6说，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提到大水。如果神不帮助人的话，124:4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提到河水。以赛亚书43:2有个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神借以赛亚发出的应许，当苦难来临，神的百姓要从水中从河中经过的时候，神会彰显他的大能，帮助教会，与教会同在。所以你看，龙吐出大水向河泛滥的时候，那个大地把水吞下，妇人就得救了。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提到有一个基督徒被那个 ISIS 的圣战士发现，原来他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先把他毒打一顿，他很惊恐，可是主耶稣两次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就求耶稣救他脱离这个 ISIS 的手。后来他这样讲，他说，他们用大石头扎我的身体，可是那些石头没有伤到我，最后他们干脆在我身上淋了20公升的汽油，然后点火要把我烧死，但我却没有被烧起来。经过这么残酷的凌虐之后，他竟然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所以他全心全意爱神，他要全守主的命令。所以刚刚我们读到12:17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所谓其余的儿女，就是指新约时代的圣徒。神会保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地位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站在属天的地位，我们可以胜过阴间的门。我们要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每一天，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特别是当遍地有大灾难、大迫害的时候，这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在他们身上实在活出美好，活出基督。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神允许龙跟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神正在训练他的儿女为神得国。神正在训练他的儿女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守神的诫命。神正在训练他的儿女每天要谦卑，谦卑下来，完全的倚靠主，才能够做得胜者，才能够跟天上的宝座有份。 所以神借着外在的环境磨练他的儿女，也借着内在圣灵的工作更新变化圣徒的灵魂体，使他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继续完完全全的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然后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是要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教会的胜利不在于从一切的灾难痛苦艰难中得释放。所以你不要一直在想什么时候疫情才会过去，如果一直延到年底呢？所以你不要想这件事，你只要想每一天我要继续追求主，每一天我就是要存心顺服主到底，我要彰显出得胜的见证来，因为我有份于耶稣基督神国度的进展，我愿意为耶稣基督还有神国度的进展受苦，有受苦的心智，就是要活出基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十一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
好，魔鬼撒旦从天上被摔在地上后，就气愤愤的要来破坏地。他怎么样破坏迫害？他就是把自己的权柄能力分配给两只兽去履行他的使命。这两只兽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一节从地中上来的兽，还有第一节从海中上来的兽。那海在古代常常跟邪恶相关，先知以赛亚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那兽它成为龙的工具来迫害教会，第一只海兽，这只兽它有七头十脚跟龙一样，表明它是出于龙，也代表龙。当然大家都很好奇这七头代表什么，有人觉得有可能是代表罗马的七位皇帝，奥古斯都、提比流、加利古拉、格老丢、尼罗、维斯帕先、提多，还有多米田，有的人翻译作豆米仙。至于十角是指很多个王，包括尼罗王死后，罗马要短暂的时期呢完全陷于混乱状态，18个月内先后有3个人做王，加尔巴、奥托、威特流，所以这3个人我们没有把它列在七头的名单，把它放在十角的名单当中。所以罗马帝国还有其他很多皇帝都列在这个十角的名单中，这个十是代表很多。而很有趣的一个巧合是，罗马被称为七丘之城， 因为罗马的心脏地带台伯河东侧有七座山丘，所以这个七头十角的海兽更被人看作是指罗马帝国成为龙的工具，它用来逼迫圣徒。那第三节提到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而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有人认为呢，这个受了死伤的头是尼罗，为什么？因为他自杀以后有传说说他是诈死，他还会复活，他等待着要复位。另外也有人认为这个七头是指七个帝国，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第六位就是现存的罗马，第七位他们觉得应该指神圣罗马帝国，第八位就是这只兽是末世的敌基督。那这个头他死伤又医好了，他们只觉得就是罗马帝国沦亡以后呢，他却又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存实为的姿态出现，所以死伤又医好，他是用包装以后的新姿态出现，可是内涵是一样的。那么这只海兽的形象是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口，这个是综合了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提到的四只兽的形状。那这只海兽就是代表那些帝国，历代的帝国背后那个反对神的黑暗权势，因为龙就是把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给了这只海兽。那这只兽的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会说夸大亵渎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人认为这个七头是罗马皇帝，他们怎么样说夸大亵渎的话？他们自称为神，这些皇帝们，特别是那个把老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的多米田，这些皇帝们都要求人们要敬拜他。所以基督徒就面临一个抉择，我是要敬拜皇帝而得罪神，或是我不敬拜人，我也不要受兽的印记就被杀。你拜兽就是拜龙，全地人都跟从那兽，又拜那龙。神让这只海兽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就等同于启示录十一章提到的外邦人践踏圣城的42个月，也等同于撒旦攻击这个教会，攻击妇人1260天，也等同于妇人就是教会被神保守的3年半，还有启示录11章第3节提到教会在那里传道做见证1260天。那撒旦他攻击教会是让兽，就是让那个帝国的权势来执行，所以具体表现在外邦人迫害基督徒的事情上。可是教会会蒙神保守，而且忠心做见证到底。启示录13章第7节提到神任凭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个意思是圣徒他会受迫害甚至会被杀，神不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不被杀，也不一定会立刻伸冤，可是许多的圣徒他们以殉道为荣，因为他们知道有冠冕等着他们。所以在这种信心跟忍耐的严厉考验当中，圣徒们宁可舍弃生命，也不要舍弃对神的忠心跟信靠，这个才是真实的得胜。启示录13章10节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有人翻译做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意思就是说，好，如果你命定要被掳掠，那你就接受神所定规的吧。后半句说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是提醒教会不要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免受迫害，让神自己来做。而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拜这只海兽。关于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件事，启示录一共出现6次。在启示录3章5节提到那个撒迪教会穿白衣的得胜者，他们的名字会记在生命册上， 不会被涂抹。十三章八节提到，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拜寿。然后十七章八节啊，十七章八节提到，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看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寿，就必稀奇。到了二十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看二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他怎么样提到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二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火湖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地狱，地狱的火湖，因为那里的火是不会灭的。那这里提到两次提到生命册，名字呢如果记在生命册上，就按生命册上所记载的受审判。那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会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信靠耶稣，求耶稣的血，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灵魂体，这样我们的名字才会记在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一起来读。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所以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你才能够上天堂，跟神有份。而那些行可憎的事，说谎，而却不愿意信靠耶稣，他没有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他自己，这种人他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意思是他跟神无份，他跟天堂无份。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或者看直播的人，你还没有真实的信靠耶稣，你今天就来信靠耶稣，你今天就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你说耶稣救我，主耶稣会拯救你，耶稣的宝血会洁净你，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从地中上来的兽是第二只兽，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三节把它称为假先知，假先知。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章十节，你会看到假先知还有海兽都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好，这只地兽它有两脚如同羊羔，表示呢它假冒成很柔和无害，假先知说话也很柔和，很容易引诱人的。主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羊的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今天有许多的假先知拜遍地游行，向神儿女发预言，传讲虚假的教训。在网络上有一大堆假先知在发预言，对不对？我们要小心，不要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真道，喜欢听一些奇特的道理，喜欢预知未来的事情，失去向主那个纯一清洁单纯顺服的心。那个威廉巴克莱，他认为第一只兽是指罗马帝国，他说第二只兽就是整个罗马帝国那种崇拜该杀的措施，那个崇拜皇帝的措施，也就是那种宗教跟政治结合的力量，会带来两件事情。第一，它可以带来神迹奇事，例如这里提到的火从天降。所以呢，在实施这个崇拜该杀的时候，皇帝的像出现在人民面前。他说，在古代的宗教中，担任祭司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样造作神迹奇事，用巧妙的伎俩使参拜的人觉得那个皇帝的像会说话。在摩西的时代，法老王的术士还有王宫的祭司们都是一些会玩魔术，会说腹语，肚子腹语，用肚子说话，嘴巴看起来没有动，还有运用旁门左道的高手。所以这第二只兽它说话像龙，意思是它说话像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它最擅长说谎。所以那些负责要崇拜该杀的宫廷祭司，他想办法诱惑民众去拜皇帝，比方他们可以说，你想一想罗马帝国替你做了什么事，看你享受的太平跟繁荣要归功于谁，你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恩人比罗马皇帝更伟大呢？所以你知恩图报，就跪下来拜他。当然当时的教育也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来跟世界妥协，可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他要忠于耶稣基督。如果他跟世界妥协，那等于是再次出卖了耶稣基督。第二只兽有权柄，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事实上，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颁布的一项法令，如果有人拒绝跪拜该杀，他就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他不要接受兽的印记，他就不能够做买卖。好，如果基督徒他拒绝拜该杀啊，感谢神保守他，他没有被处死，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谋生了。这情形在今天的世界中也是很真实的。那些不肯接受世俗的标准的人，世界当然会给他施加压力，所以人经常会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到底要保命，还是我要对耶稣基督保持忠诚。最近全世界都在关心金正恩是死是活，这个北韩是全世界最最厉害逼迫基督徒的国家，每一次都是第一名。如果你对北韩有点认识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北韩那种封建集权恐怖的政治体系，然后呢跟金氏三族的三代他们都在搞偶像崇拜，你看他就是把政治跟宗教那种崇拜性结合在一起，你不觉得也真的就是海兽跟地兽的连结吗？还有人认为这个第一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兽是当时自称为神圣罗马教会的教皇系统。罗马帝国逼迫圣徒，教皇也在那里逼迫圣徒，他们都成为魔鬼的工具来逼迫那些真圣徒，政治跟宗教联合起来逼迫。可是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事件或人物来配这些话，不需要。为什么？因为魔鬼做工的方式就是这样，要么他就直接迫害教会，像海兽 的作为，要么就是假借敬虔的外貌来做工，就是借着假先知的花言巧语跟作为。这两种方式一直都是魔鬼在历世历代做工的方式。龙把他的权柄给海兽，海兽呢把权柄给假先知，然后假先知使人拜兽，兽就使人拜龙。所以有人说，你看龙兽假先知好像也是三位一体，对不对？他就是跟圣父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相对照。而假先知会用许多的异能神迹奇事来迷惑人，这是圣经很多次警告的。你来看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好，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好，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有不法的人要来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他们都会搞这一套的，才可以吸引人嘛。那么神的选民呢，他是在额上受印来逃避神的审判，而世界上的人是受这个受的印记来逃避兽的迫害。好，那这第二只兽假先知不只叫人拜兽像，而且叫众人在右手或额上受印记，让他的额上或手上有兽的名还有兽名的数目666，否则不得做买卖。你知道所谓的做买卖不是单指商业行为，我就是觉得它是包括一切的生活，就是你无法谋生。好，你不拜兽，你不受印记，你在世上处处不方便。好，至于他说兽的数目是666，有人认为这是指着敌基督的名字的数目，还有人说就是指着尼罗。为什么？因为古代的文字是用字母来表达数目，因为他们还没有阿拉伯数字嘛，通常前九个字母代表1234567890，后九个字母代表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所以尼罗该撒的总数值正好是666。有人认为6是7-1，代表不完全，所以666是什么？就是不完全的三位一体，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龙、海兽、地兽，或者说龙兽假先知。这是指着环绕在我们四周的黑暗权势、世界的权势。所以今天威胁神百姓的不只是地上的政权，其实魔鬼的权势和诡计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地方。今天固然不时有政权会迫害教会、杀害神的圣徒，逼他们否认信仰等等，但是更可怕的是那个世界的灵，那个淫乱的灵，或者说那个贪心的灵一直在进入人的心，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很贪心，还会想办法发灾难财，在网络上借着买口罩诈骗。还有这个世界的灵叫人爱世界、恋世俗，让人想跟别人一样享受这个虚浮福乐，拥有地上的成功跟名声，所以学会诈骗、诡诈、圆滑，这是人们在世上受的训练。但是有一个神的仆人这样子讲，他说神国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 神国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我们单纯地爱神，爱神的旨意。沙雷的方济在他的著作《论神的爱》，他这样子写，他说永存的神想要跟他的受造物有亲密的联合，尽管这个世界堕落了，神仍然将自己伸向受造之物，借着爱子耶稣的牺牲救赎世界，甚至在他丰盛的恩典当中给人恩典，可以获得个人的救恩。所以神的意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人受造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看哪，那个等在门外充满爱的主，他不仅仅是敲一次门，他一再的敲，他呼唤灵魂，来吧，行起，我的爱，赶快来，把手放在门锁上，他试试看他能不能打开，可是不能的，人的心门必须从里面才能开启。神圣的救主从来没有忘记展现他的慈悲怜悯，他的慈悲怜悯胜过他的审判，他的救赎无法测度，他的爱无远弗届。正如圣徒所说，因他丰盛的怜悯，他希望众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沙雷的方济认为，在人里面呢，有一种相对的冲动，想要起来回应你接收到的这个神的爱，是神采取主动在那里叩门，他用恩典来探出每一个人，神的恩典邀请我们打开心门，让神进来，进到我们里面，可以跟神，我们跟神一同坐席，至终我们跟神合而为一，可以因为神自己而得着完全的满足。所以你要不要答应神的邀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打开心门接受主，然后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来享受神，在 爱当中跟神有一种彼此互动的关系。你跟神越来越成为好朋友，你跟神越来越情投意合，心脉相通，就好像心脏有呼有吸，那神的心也一再地呼出爱，吸取爱，那人的心跟神的心相契合，也一再地呼出爱，也从神那里吸取爱。所以我们要更专一的爱神，继续追求神，顺服神，跟神同行。那因为神跟人之间的互动有时候不是和谐流畅的，有的时候人呢跟不上神的脚步，没有办法完全顺服神，所以神人之间需要有另一颗心，这颗心是具有人的心跟神那个超然圣洁的心，帮助人跟神之间可以和谐一致，呼吸与共。这颗心就是十字架上受苦牺牲的耶稣的心，所以耶稣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回应神的人，就是要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的心，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而且要常常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跟钉十字架的主一样，要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让耶稣真实的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让耶稣真的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活出耶稣是沙雷方济的座右铭，活出耶稣，但愿我们身上都有耶稣的印记，让我们再来追求耶稣，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